各位主内的弟兄朋友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他并不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信徒。保罗是个犹太人，出身于当时犹太教的法利赛教派，后来降服于基督耶稣，成为基督徒，写出了以弗所书。我是传道人，在这里讲以弗所书，但我也不是出身于基督徒家庭，我妈妈是穆斯林。信主以前，我守的实际是伊斯兰教的传统，是回民。一提穆斯林，大家就能想到什么呀？啊？清真寺，啊，吃羊肉，还有什么？所以其实对清真寺，所以大家主要就是能想到不吃猪肉啊，回民都不吃猪肉是吧？那么一提犹太人呢，大家又能想到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是犹太人跟其他人群明显的区别呢？犹太人受割礼。通常人们都认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不论你信的是什么教，需要具有某种特质，一般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你才有资格做教徒。否则你凭什么说自己是犹太人，说自己是回民呢？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同班有个女生，跟人说她自己是回民，学籍表上填的也是回民，学校食堂有回民灶啊，小灶，别的同学都吃大灶的菜，只有回民才能凭着学生证买回民灶的菜，她总去吃回民灶，但是常常要跟别人出去吃饭，经常公开的吃猪肉，所以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假回回。所以在世人的眼里，一个属于某个团体的成员是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格的。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是跟基督徒的资格有关。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凭什么说自己是属神的子民呢？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的11-13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得亲近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基督徒不受仪式和文化的限制。以弗所书2:11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但是基督教发展到今天，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了。非犹太人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外邦人。犹太人跟其他民族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他们的男孩生下来第8天的时候要接受割礼。割礼是神跟他的选民立约的外在标记，始于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7:9-14，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从这段经文，犹太人认为他们的肉体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因为身体上受了割礼，他们成了神特别拣选的人，蒙神的祝福。他们因此夸大了这一礼节，甚至连割礼这个词儿也成为了他们特别身份的象征。那犹太人一向瞧不起外邦人，称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言外之意是你们这些叛逆的、不蒙拣选的。他们也常常自称受割礼的人，显示自己尊贵独特的身份。他们认为神从未打算让外邦人登上历史的舞台，外邦人只是他们特殊身份的陪衬，显出他们属神子民的重要性。但可悲的是，犹太人对割礼的理解是有问题的。神之所以通过割礼跟人立约，并不是犹太人本身有什么可夸的，而是因为神拣选他们，希望他们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和帮助。约就是约定、契约，那个约字在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字根的意思是切割，它是跟献祭的时候将动物牛、羊、鸽子啊这些切成两半有关。立约双方切好了祭物，然后从祭物中间走过去，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约。如果立约的哪一方不守这个约定，那就要像被刀切一样受到咒诅和刑罚。作为跟神的约，犹太人的割礼也是一样，神使用割礼将他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是为了使用他们，让他们成为启示和祝福那些异教国家的管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分别为圣这个字眼。利未记22:3说，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列王记上9:7，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讽。约翰福音10:36，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神将以色列这个民族分别为圣，希望那些敬拜假神的国家和民族看到宇宙的主宰、独一的耶和华神所拣选的子民生活在圣洁虔敬之中。神希望以色列人为他做盐做光，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然而可悲的是，以色列人只是在民族和礼仪的层面上保持了这一分别，而没有在道德方面显示出任何不同。他们变成了跟周边国家一样的民族，因此神常常要管教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在属灵上面分别为圣，也没有因着神的名去服侍其他民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斥责了犹太教法利赛人的伪善，他们看重外在的宗教仪式，却忽略内在的态度。马太福音23:1-7，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23:23-28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在割礼这一仪式上，神重视的是他属灵的含义。保罗在其他书信里详细的论述了这一点。罗马书2:28-29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腓立比书3:3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哥林多前书7:19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换句话说，心灵的割礼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神在乎我们内心是不是遵行他的旨意，追求属灵的体验。在神的眼里，真正的犹太人并不是靠着血缘和传统得到认可的。外邦人如果内心顺服圣灵的带领，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就是属于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族。在新约里，以色列的称呼更多具有属灵含义，指的是那些追求生命更新的基督徒。并且其实以色列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割礼，而是因为信心才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他的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的。罗马书4:9-11说，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基督徒的资格并不受仪式和传统的限制。在以弗所的教会里，大多数信徒是外邦人，他们知道旧约中神的大部分计划涉及的是犹太人，但是其实包括他们在内的许多外邦人在信主之前也瞧不起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内在的虚伪。所以当犹太人炫耀自己，轻视他们，称他们为没受割礼的时候，他们也反过来以此贬损犹太人的形式主义，称他们为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的。很多外邦人本来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受割礼，就像咱们华人仍然以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传统为荣。但是每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明白人的行为所展现出来的美德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而这是通过神的工作得以实现的。接受基督的人生命就会被翻转，跟别人不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知道，即使自己没受割礼，也有资格说自己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也一样，基督徒不再受仪式的限制，我们有资格说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获得了这一身份。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第二点是，基督徒不受民族和国度的限制。以弗所书2:12，保罗说，那使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段经文最大的特色就是用了好几个否定词。上一节说作为外邦人我们没受过割礼，这里说我们跟基督没关系，下一节又说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么多的没有，让我们感到如果没有基督，我们的人生是很悲惨的。以弗所人崇拜雅典米女神，在福音传到以弗所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更不用说跟基督建立关系了。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保罗花了那么浓重的笔墨描述了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是何等浩大。第二章前面又说神如何使我们与基督一同苏醒复活，同坐天上的宝座，享受这么尊贵荣耀的地位。那么如果没有基督，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从前，特别是主前的岁月里，非犹太人既没有在基督里，也没有与基督一起，甚至都没有期待过弥赛亚的出现。这样的情形让人感到无比的绝望，不忍继续读下去了。那么当我们没有基督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光景呢？有一本书叫《如果没有耶稣》，是美国的两位基督徒作家写的。在这本书里，他们论述了基督耶稣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如何的重要。在这里仅仅举几个例子，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我这边有电子版可以发给大家。首先，基督使人类生命的价值充分地体现出来。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将儿童作为祭物献给各种偶像神明是非常普遍的事儿。圣经旧约记载了，在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民族之前，那里盛行敬拜邪恶之神巴利和亚斯他录。考古学家在巴利和亚斯他录神庙的旁边发现了一些罐子，里面装满了献祭用的儿童的骸骨。在罗马帝国时期，身体有残疾的儿童或女孩也常常被丢弃到旷野喂野兽，而任何罗马的男主人都可以跟他们的女奴随意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私生子很普遍，而这些私生子的身份也是奴隶，被随意买卖甚至夺去生命。儿童的社会极为低下，儿童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希律在伯利恒杀了很多婴儿，也因此主耶稣爱儿童的教导就显得弥足珍贵。马太福音19章13到14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早期的教会里，弃婴和杀害儿童的情况消失了，并且开设了很多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来收容这些孩子。一直到19世纪，英国著名的宣教士威廉克里将福音信仰带到印度之前，杀婴，特别是杀害女婴以及用女人陪葬是非常普遍的。今天这种情况在印度已经很少了。20世纪的时候，当西方基督徒宣教士在印度为了拯救生命和提高人权奋斗时，一位印度妇女对一位宣教士说，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因为她说了许多对女人非常仁慈的事儿。我们印度的学者从来不提我们，只会责备我们。1844年，英国政治家哈士汀斯访问了斐济群岛，他发现那里的人将生命看得非常低贱，用7美元或者一把枪就可以买到一条生命，一个人比一头牛还便宜。要是买了一个人回家，你可以随意的奴役他、鞭打他、折磨他，或者是吃掉他。实际上很多人就这么做了。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当哈士汀斯重返就地时，发现情况完全不同了，再没有人可以花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人，更别说打人或者吃人了，人已经没有什么价钱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横跨整个斐济群岛一共有1200间基督教会设立在那里，基督的福音在那里被大大的宣传，人们普遍具有一个观念，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而是被基督耶稣的宝血所买，被救赎回来，并且这份恩典是任何金钱、金银钱财所无法取代的。其次，基督关心穷困的、有需要的人。有位叫马蒂诺的博士，彻底的查阅了古代历史文献之后，总结说，在没有基督的时候， 古代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组织的慈善事业的痕迹。正是在基督和圣经家喻户晓之后，慈善事业才开始盛行。学者们撰文谈到关于古代文明的巅峰罗马时，特别强调当时人们是吝于施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甚至写道，非到不得已的时候，在罗马没有人会施舍任何东西给任何人的。是基督耶稣在帮助穷人、顾念被践踏的人事这个事情上面立下了最好的榜样。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一个犹太人被劫匪伤害，赤身露体的躺在路上时，经过的祭司或利未人都不愿意停下来救助自己的同胞，却是被一个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个垂死的人。在马太福音25章里，耶稣用山羊和绵羊的比喻教导施舍的重要性。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穷人在此视同如被视为如同基督耶稣自己。对人的关心帮助是每一个效法基督的信徒应该做的，不仅仅是传道人或是教会的领袖，也不分富裕还是穷困的信徒，并且基督徒施舍的动机完全是出于主耶稣爱的回报和圣经教导的顺服。哥林多后书8章9节告诉我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徒救助穷人、孤儿、寡妇、残疾人、病人、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付上金钱、时间、精力、青春年华，甚至生命。我们现在谈到中世纪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充满了黑暗、腐朽、罪恶的教廷，常常因为十字军东征、宗教法庭和猎杀女巫等残酷无情的事件羞愧。但是中世纪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间段，大概是从410年到1498年，也就是说从5世纪到15世纪，时间长度横跨了100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坏的也有好的，其实跟别的时代没有什么分别。那时候基督教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也很多，医院是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大学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创办的，而大学创办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宣教、传福音、培养神职人员等事工的需要。所以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剑桥七杰啊，就是早期的，实际是剑桥大学作为培养宣教士的这么一个机构培养的这7位非常杰出的宣教士。在中世纪，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事工其中之一就是慈善事业。当时的修道士身体力行地帮助穷人，他们自己的生活非常朴素，开垦荒地，但在眷顾社区里的穷人、孤儿的事件上却毫不吝惜。教会针对穷人的慈善事工在中世纪的后期达到了新的高潮。事实上，当时整个社会，包括个人、工会、政府和教会，都在帮助穷人。贵族们一个礼拜几次在官邸的大门口发放粮食，上层阶级的女士们积极地参与慈善工作，地区教会则拨出十一奉献的1/4帮助贫穷和患病的人。学者认为，就某一方面而言，教会是一个全欧洲大陆的慈善机构。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一直到18甚至19世纪工业革命，始终都有无数的帮助穷人的基督徒典范。乔治·穆勒和他在英国靠着信心所经营的著名的孤儿院，帮助了成千上万个儿童，并带动了进一步的相关施工。 我们现在都知道 YMCA 实际就是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844年。还有呢 YWCA， 也就是基督教的女青年会，成立于1855年。这两间机构呢，都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全世界的都市里，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灵性上，都服侍了几百万有需要的人。今天许多慈善事业都是在基督的大爱的激励之下产生的。比如很多人听过救世军叫做 The Salvation Army， 他是威廉布斯中文翻译成卜威廉，在1865年创立的。卜威廉本来是英国寻道会的一位牧师，他在英国的伦敦桥上看见了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卜威廉怜悯他们，他想这些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我要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就辞去了有保障的教会神职人员的职位，自己跑到街头去传道。他租用一些地方为穷人定期举办福音聚会，但他并不仅仅是用嘴讲干巴巴的大道理，而是首先切实的关心这些穷人的需要。他在自己的名著，这本书叫 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 中文翻译成最黑暗的英国走出之路，记录了自己的工作。他招募10万英镑的基金，建立免费房屋，发放廉价食物债券，成立医院、学校、职业培训中心，设立寻人部门、夜间收容所、农耕自治区、免费餐厅、麻风病人自治区等等。救世军的事工被人亲切地称为 3S， 因为有三个 S。 首先第一个 S 是 soup 热汤，第二个 S 是 soap 肥皂，第三个 S 是 salvation 救恩。 soup soap salvation， 从满足人对基本生活的需要，引导人进入追求基督耶稣的救恩。今天的基督教在社会救助的事工上也一样大力的参与，在世界各地灾难过后，都有许多基督徒立刻帮助重建灾区。而对于那些长期经历灾难，比如城市内无家可归的人，教会也一直伸出援助之手。就在我们爱城，就有很多教会每个月固定将奉献一部分用于社会关怀的工作。爱城有一个著名的组织叫 The Mustard Seed， 叫芥菜籽福音事工，是一个各个教会的基督徒联合组成的慈善组织，每个月都募集大量的食物、衣物等用品，帮助各种有需要的人，同时也在心理灵性层面对心灵和精神受到创伤的人免费辅导。世界上最受爱戴的女性之一特蕾莎修女，用整个人生彰显出基督的大爱。特蕾莎被称为加尔各答的天使，她在印度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募集资金，招募全世界有志的基督徒，建立医院、孤儿院、学校、禁毒中心、收容所，帮助加尔各答街上赤贫的人。后来她的事工扩展到了全世界，其中一个被收容的老人在被送到救助中心的那天傍晚就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特蕾莎修女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辈子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了，谢谢。特蕾莎修女1997年归回天家，截止到1996年，她在超过100个国家运作了517个项目，他在全球一共71个国家设立了740多家救济院，119个麻风病中心，700多家流动诊所，以及多家艾滋病服务中心。他离世之后，还有将近5000修女继续着他未完成的事业，而受其感召而参与侍奉的义工则超过了100万人。特蕾莎修女这样写道：今天神差遣了我们，如同他差遣了耶稣来到世上，向世人显明神的爱，我们应该为此牺牲，以显明那份爱，正如耶稣为救赎人类而做了最大的牺牲一样。没有基督耶稣，就没有特蕾莎修女。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以我们看，如果我们与基督无关，世界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人活得没有尊严，生命没有保障，生活没有希望。这不仅是我们外邦人原来的命运，实际也的确是世界上很多人接受基督之前的状况。紧接着这一句，保罗又说，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里的意思是神呼召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并将他的律法和祝福赐给了他们。神将自己与他们连接在一起，亲自治理他们。外邦人可以改变身份，本意以色列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确实是被排除在神的选民之外的。以色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神的国，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地位。刚才讲过了，新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属灵的含义，指的就是那些信耶稣并遵行神旨意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属神的以色列国，一个非基督徒实际就是外邦人。当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获取这个以色列的国籍，不具有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还没有拿到天国的护照。可能国籍、身份、护照这些词儿，对我们在座的一些人还比较少见，可能很多人还没怎么想过，因为还不到考虑的时候。我以前也一样，十几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毫无疑问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生在红旗下，每次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都自豪地高声歌唱。然而当我办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规定，为了拿到护照和出境卡，必须要注销中国户口，这时候身份的问题就开始困扰我。我想了几个月，还是决定要出国。就这样，我在中国二十多年的一个身份证明就没有了。虽然我还拿着中国护照，但是心里对自己的身份已经开始有了疑问。我总怀疑我自己还能不能再做中国公民。离开中国之前，为了适应在新的国家的生活，我特意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生活习惯，比如如何使用以及用餐的时候怎样礼貌地摆放刀叉。结果到加拿大头一次吃披萨就用上了。当我装模作样地摆弄刀叉的时候，对面那位洋人朋友直接用手抓了一块披萨大嚼。因为准备的充足，所以我到加拿大以后很快就融入了新的生活，交了很多洋人朋友，英语也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我想尽力融入这个社会，但是几年过去了，在本地人眼里我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而当听到加拿大的国歌 Oh Canada 这个时候，我也不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骨子里我还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然而当我在加拿大生活了五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去探亲时，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了，饮食、生活、习惯、思想很多东西都不适应了。比如我买东西我吃东西口味变得清淡了，国内还是偏咸偏油我每一天都要洗澡，家人感到非常不理解。当每个人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抢路的时候，我还在那儿等交通灯呢。当大家兴致勃勃地聊股票楼市的时候，我谈信仰的问题。在老朋友的眼里，我已经是一个加拿大人了，没人再把我当成中国人看了。那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身份定位的困惑，我常常问自己到底是谁，是中国人呢还是加拿大人？加拿大人看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看我是加拿大人。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哪国人，我爱中国也爱加拿大。最终我的困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得到了完全的解决。 一天晚上当我为此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是神国的人，是一个属灵层面的以色列人。我在地上的身份不重要，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都只是暂时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地上任何国家，那都是我们的聚居地，将来我们总要死去，尘归尘，土归土，天国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永远的归宿。天国的护照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如何能进天国呢？当我们的心不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时，他就犹疑不定，常常惶恐不安。世界的国度给不了我们安全感和满足感。我们今天听到了福音，知道了耶稣基督，那么如果在座还有人没信主的，请你们考虑要不要一直待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天国的护照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保罗又说，你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神并没与外邦人立任何的约，犹太人才是神立约的百姓，外邦人是外来的和陌生的，被排除在这些约和以色列国之外。其实当时很多法利赛人每一天都会这么祷告，神呐，感谢你没有让我成为外邦人，而是让我成为了犹太人。对于古代的外邦人，虽然神已经计划和承诺有一天要收纳他们，他们却毫不知情。虽然当时希腊有很多哲学流派传统啊，外邦人也敬拜许多神明，但其实他们在这些东西上所寄的希望是虚无空洞的。使徒行传17:16-23，保罗在雅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外邦人虽然也拜很多神明，但那都不是真神，无论他们多么虔诚，对他们而言实际是没有神的。不论外邦人的道德标准有多高，他们也无法认识真神，因为他们的生活不蒙祝福。而造成这一悲惨的属灵状况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任性妄为的罪所造成的。罗马书1:18-23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外邦人明知真神，却故意不去荣耀他。从前他们都不像以色列民族那样跟神亲近，也从来没有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有的外邦人都是远离神的人。其实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在归信基督之前也是处于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远离了神和他的百姓，更糟糕的是我们心怀敌意，反抗神的权威，对教会也无以了解。是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通过那些属灵层面的以色列人传福音， 我们才有今天基督徒的资格。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这么宝贵的身份呢？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曾经悲惨的灵性生活，也就是要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未蒙神恩之前的本相，因为唯有记住从前远离神的情景，我们才能不忘神赦罪更新的恩典是多么浩大。今天这三节经文实际也是保罗对基督徒所发出的忠告。以色列民族被神拣选，为要彰显神的作为，成为照亮外邦人的光，使他们得救。但可悲的是，以色列变得跟外邦人一样，虽然还在发光，却很微弱。神国的子民，教会的众信徒们，应当警戒自己，不要走以色列的老路，要将这段经文真正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我们首先要具有一颗谦卑和愿意悔改的心，然后与主内肢体认真反省，我们的所言所行究竟向人显明我们的什么身份？我们如何能让自己记住我们只是白白蒙恩，应当顺服和努力追求成圣，而不是带来纷争和轻视别人？有一位神学家说，长存感恩之心只有一个要诀，除去骄傲，并愿意将神的恩典带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今天带领我们学习这段话语，使我们明白曾经悲惨痛苦毫无指望的灵性状况。我们本是外邦人，没有神的选民的传统仪式，与基督无关，与神无分。我们本来活在绝望之中，与神为敌，但今天却有幸得以听到福音，甚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需要知道，基督徒的资格完全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才得与神亲近，使生活有盼望。求真理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看到自己的罪恶和软弱，除去我们的自大和自义，让我们勤做主工，将神的大爱不断传递到有需要的人那里。求神使我们常存感恩的心，学习更加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